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说哈。早上我们谈到那个蒙切心自古代心，常念十不代人，一撮成变成百撮啊。这是比较从无常。那不过在早上里面，我特别加重了一点，就是它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一些内涵。好，就好像说我们在有时候那个。电视电影啊，会有那种侦探啊，好像谋杀案啊，哎，那有一份你必须要陷起里面解开这个答案，否则的话就会有不好的结果。哎，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勇猛而已，它还要进一步的去放下，也就是要解开答案。所以念无常啊、哦，念无常，哎，只是无常，无常我们很容易念。因为为什么我在这里那个提到这个点呢？同学也有在做研究无常，但这个无常有时候会让你生过失，即使真无常不会让你生过失，但有人一思维无常，他会产生惶恐。我们常讲说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。哎，照理讲。无常怎么会苦？好，这个问题在，如果你知无常，不但外境无常，你所执的事情无常，包括你自身无常，无常不会让你苦，因为没有苦的人。那要么就常，常就不会变化，常不会变化就是有我，我就是自在。啊，我如果有一个自体的一个真实我，那我不会让自己苦。好，我能决定自己不让自己苦。所以为什么会苦？是因为我们以为有我，偏偏无常。我们既执着有我，却不知道我不可得。那又执着世间为有，但世间却又无常，所以它就苦，无常故苦。那从苦当中可以知道，其实是无我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不断在追，因为无常无常，结果让我们产生一种，因为你不能真正从于无常里面看到一切世间事不可得。好，不要说因为观无常，觉得自己可爱的东西会被无常剥夺，而觉得苦。无常是一个现实。从无常当中化解一切法不可得。好，之前我跟大家提过，就是我们观无常，其实有时候修行修到有点哀怨，修行修到这样一切无常苦，就觉得人生了无生趣。有的人会这样，我看到有些人学佛呢，其实到最后也会出现问题，因为观无常，却没有一个正确的无常观。所以这个无常认为啊，这个也没兴趣，那个也没兴趣，甚至乃至到无常的化解去说啊，反正都无常，有什么好帮的，大家都死了，就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。但不知道说，其实当你能了知无常，放下自我，从以虚妄缘起当中的变自我、变寂我执不会有了，轮回苦不会有。但从清净缘起的这些无自性的清净殊胜功德的缘起，却不是没有。所以这个有不离空性，但却有清净的缘起相。所以修行不是完全都没了，而是那种颠倒轮回的执着没了。而那种从以清净，就像我常举的，就像镜子。镜子并没有执着任何东西，但能眼现所有的境界，所以容纳的一切境界却不会被这个境界所执着。哎，解脱并不是一种哀板的东西，所以涅槃经才会讲叫常乐我净，众生执着的常乐我净是错的。声闻人只知道无常苦空无我，但大圣经典还知道说，有一空相应的不空如来藏，常乐我净。那了解这一点的话， 你很乐于去舍下世间的执着。就像说我们要往生净土的人，必须要对世间看得越清楚的人越容易往生。你看他不是说我把世间舍离的完全都没有，所以极乐者是什么？没有任何恶的因缘，没有任何一丝苦的因缘。这个极乐不是苦乐相对的乐才叫极乐，若只是乐，那是苦乐相对的乐，极乐是一切彻底的，这才叫极乐啊，没有苦啊。那这个我有解脱，我有清净才可能叫极乐嘛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当我们不断在精进修持，思维无常啊，这个就是这句话里面讲说，你一蹉跎，然后很多后，等要回头都来不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想在座很容易了解无常，可是在面对无常的时候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精进。啊，当然一般初学的人他有点无常，因为无常观有的就近，有的不就近。不就近的无常观还是可以帮助你放下，但不能彻底放下。唯有真正的无常观啊，才让你进真正放下。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目标，不是瞎忙瞎修无常啊无常，没用的。这种瞎紧张的无常观到底能解决什么事情？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在有限的时间，必须将我们身心做很好的准备，该有的面对，时间有限啊，所以说我认为无常观察无常还要加上智慧，这样的无常，这种无常的观察才会有用啊！啊，你不要讲说我很怕无常，你怕我知道，但你也没用对，你也没用对方法。你很想治病，却没有用理性去看你的病，吃你的药。所以我讲，我现在就变成两个把它放在一块，因为避免大家只知道无常，却不知道应该在有限时间里面要有真功夫。好，那因重心至轻乎心啊，如果真的有用的话，你啊，这个情形就是我最近在上课也跟一些学生在谈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论佛法，有时候会论语空谈，论语空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学上一直给大家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所懂的东西必要是能用得出来的，也就是养成一个，不管现在你能够用得出来是另外一回事，但你要关怀它。关怀什么？关怀一个我还是要修的，我还是学的，就是要用的，这个关怀，这会产生什么作用？不管你在听，你会想把它用来用，你讲，你会把它导上修行。这时候你说的法就算未必正确，但你会开始，你因为这就是求道之心，这个向道之心也很重要啊。因为当你把很多理论都往实践走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发觉它的虚谬性。你很踏实的心不一定正确，但你很虚谬的心让你可能学佛也没什么用。所以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，现在任何一个理论啊，任何一个学佛，包括我们念佛做什么事情，包括持戒，最近我到一个那个道场，他们都是持戒也五六十位的女众，刚成立的僧团，他们现在研究三大部，很积极啊。那我也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是很难得啊。那我就跟他们谈，就是说，我问他们，因为这是一种反省啊。我说，在你为持戒跟持戒之后，你有什么改变？嗯，啊，还有就什么叫戒体清净啊？你七分清净怎么看？当然有方法， 我们理论不用谈很多，因为你们老是说要借体清净，那只是一个笼统的语词嘛。因为戒本身是在防非止恶，你有没有发觉你在持戒之后对非跟恶有一种抗拒力啊？从勉强到自然，从染污到发觉它不动摇你，这就清净。觉得之前有束缚有烦恼不得自在，现在发觉在同类型的烦恼你不挂碍，这就感应了。而不是你外向上做得非常标准，内心烦恼却没想你，那不是清净，那是做给人家看的。他在这里，他有一种，所以说防非止恶的方式在很多很多面，你不能用一个笼统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戒体。有的人在这一方面的戒由于比较弱，有的人在这一方面守得很好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平衡。所以包括很多地方，有的人因为他这一方面多守护，这一方面容易清净，这一方面少守护就容易在这边过失，所以很难讲说绝对全部清净全部不清净。那你会发觉你就必须要在你不清净处的时候要去守护了，就是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这就包括戒法也都是这样修持的。啊，以生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。那我这样讲法就是把所有包括戒定慧的修持都转为现实。你要有这样的关怀，你没有这样关怀，你讲出来也不会去关怀到这一点，所以听的人会没什么特别感觉。你也倒很多资料给我，你倒了很多讲义给我，但我想要，我最切要的就是啊，那他怎么修，这句话你就讲不出来，因为你向来少关怀这一点，所以你不会想把它落实下来。最近刚好在一个课里面谈到，好，这个叫做我们也常以前也听过叫舍事用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没有舍事用根这个东西啊？假如你真的依照这个舍事用根，你根本没办法修，怎么可能舍掉事的修了？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舍掉妄想事，用他原初的真性。问题那也不能离开妄想事啊，离开妄想事之外哪有真性呢？我提出这一点的就是说，你讲舍事用根，我知道你的精神，可是这会破坏佛法，没有那个真正的舍事用根。所以那过去那个大德一讲，我这就一听，我说这个有问题。那就问他同时代有没有这么大德，他们说 有学生在讲说有，欧益大师就批评这个观念。我说对，没错。为什么我们能这样确定？因为道理如此。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讲舍事用根，不可能舍事用，你试着去修，你发觉不可能舍事用根，不能可能用六根。为什么？六根是设法怎么用，净色根、浮尘根，再过来还有什么根？那根不离事啊，没有舍事用根，在唯识在佛法的道理没有这种东西。色名色相依啊，是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怎么会有舍色的舍根呢？看到好，所以这种讲法，假如你实际导入实际修行，你会发觉这样做不来，你马上会起质疑，说这种讲法有点问题。好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任何修行就像这一讲，因重心把它当一回事，把它当一回事之后，问花姐一句话要是有意义起，便着眼明心，一有疑惑就追到底，就是这样的。这种心情才会很实际上。所以说我看到很多人看了好多经典，学了好久，但我觉得就是轻浮心， 就是那种亲父亲，一直不是很深刻。懂了，我知道，大爷懂，你讲看看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希望说，以后有机会啊，讲。哎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，轮你讲，由你讲，大家来检证你的思考，看你有没有这种勇气啊？你有这种勇气，其实非常好。啊，就是你讲，但你的讲就等于是就教于大众，由大众里面针对你讲的提出问题来，这样你很容易佐证，很容易去把你的问题给找出来。否则的话，你会觉得说你懂，你上去讲你就不会讲，碰到境界你不会用，你轻忽过了，你没有用务实的心去把这句话弄懂。所以就算你一年你重复听见再听，不会就不会。所以当有头衔问了这个问题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晓不晓得你这个问题已经问几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不然你有机会去录音，你注意一下，同样的问题你已经听多少，当然不是受不了，我的意思其实要讲，因为他很用功嘛。但我要的其实我这个提醒就是说，你每次都只要单一题目单一答案，单一题目单一答案，请问你答案要背到何时才了啊？你为什么不利用几个题目辛苦一点把它弄懂，那你就不用再问同样的问题了。但你要求方便，你问我答你问我答，那你就把答的记下来，你还是不会啊。那会不会你以为会上来啊，上来把你的讲法讲出来，你才知道说你所考虑的面缺很多，那里照顾不到，这里照顾不到，拿一些实际例子让你判断，你就不会判断啊，就是这样。再过来，深广心自将啊，将就心，我这样就好，我这样就好，哎，将就心就是啊，也跟、一种敷衍过，并他这里讲说，期待视同先者啊。就是说你必须要让自己有像那什么，你有一个很深很广的这个目标。这是我在讲小止观的时候，小止观的那个在正修的地方开始，第一个是先发菩提心。这里面差什么？我那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一段里面的价值，因为为什么发菩提心在我们禅修里面有很重要的，你才会以少为主。像我们现在修很多法门都容易在这里得到一些功德。嗯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因为你的才能各方面终于有一个安定的窝了，所以你就安稳的修学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不贪多，我就在一个小小的窝里面，我就好好用功。为什么？四处就像早上讲，四处供养都记住了。第一个，那种悲心不见了，那种应该有的历练啊，会其实看似好像淡泊寡欲，其实是偷安。你信不信？如果站在菩萨道，这里面隐藏了很多偷安的心理。那你说，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？修行就应该怎么样？不是，那是资粮，那是资粮。因为你对道理不清楚，我并不是说要你一味忙碌，而是那是资粮。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应该有的磨练了，所以在很多事情交互下去的时候，堪忍心不够，走不长远。所以你发现你无法啊轻易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稍微给他一点事情，他会很烦躁，那你就知道大事情不能交给他，他会折掉啊。这个小道场交给小人，大道场交给大人，当然那个小人不是那个小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再大他就受不了，他整天就只有打扫而已， 因为他没办法去组织去扛起来，他没那个威德力去感召人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那很多事情别人做一小时，他要做五个小时，他会受不了。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处理大寮的事情啊，大家都很怕大寮，哇好辛苦，其实是什么笨。为什么以前的人啊，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处理完，我们现在能力不够。但我讲这句话不是要骂人，不是，这是就是我们没有训练过。一件事情以前的人他一个人就可以了，我们现在要三个，就是效率不能一出来。好，像我们现在以我们这样体力啊，这种阳光出去啊，大两三下就中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人家可以做三小时才中暑的，我们就半小时就扛回来了，那当然不能做啊。那为什么像我们这种 没常流汗的一出去当然就垮了。好，那盘腿诵经，那一个人可以诵很久的，会做很久的，我们就不行了。那为什么没有练习？那练习的心从哪里来？我们都想练习啊，每个人都说我们要练习。你没有很清楚你的这，你没有建立你的深广心，所以你不容易在眼前这些看似没意义的事情里面找到意义，不但不会拒绝，而且努力承担起来。所以很多东西也变成说啊，我简单就好了，我这样就好了。你可以你的欲望简单，但你的心愿不能简单啊。声闻人是少事少业，菩萨不是呢。菩萨声闻，菩萨戒不是这么谈的。所以很多东西变成一开始要发这个心，因为你才不会在过程当中碰到挫折你轻易就退缩，你会允许这个功德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比如说我们现在以我用一个实际例子，我们现在如果哪天有些事情交给你，结果你碰到的疫情非常高拐啊，这刚强难调，你可能弄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听你的，你到最后会不会想哎呀不要了，浪费时间。也许某些角度是可以这么谈，可是你要知道你在调伏他的时候，其实增长了你很多的菩萨功德。最近碰到一个，他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讲经弘法有什么功德？你真的能度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大概知道。”当然这是他的偏见。我讲说诚实论的讲法就不是这样啊，听经闻法一念间功德才大，但他的讲法，我们是讲说实际上是如此。以我们的能力没办法度很多人，但度了谁？度了自己。有什么好处？你想看看，像我讲一个小时，在这一小时里面，我能不能打妄想？我打妄想，你们就一觉得他讲到哪里去了？是我不容许打妄想的，而且这一个小时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中间为了有时候要准备要怎么样？难道你都不用去留这个？你必须要留心于他。你想我现在算一算了，我不是要自夸了哈，我在讲说，很多人你在那空谈，但你做出多少事来？我在这四年多，我讲了将近40门课，我没有讲多深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杂而不精。但可是你们要我知道，随便骂，因为你们要求品质也不是很高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这40来门的课啊，让我对佛法的熏习啊增上很多。我不容易休息啊，那我必须从不同的佛法，加上我又不喜欢复杂，所以我会把很多佛法汇在我自己的一条直线的路上，所以才会说越来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越来越通达，很多对法的思考面越来越广。 这是什么？你发了这一点心，在座底下的不一定听得懂，但我高兴。嗯，有点恋爱狂，哎，那实际上受益的是谁？自己呀、啊。这么长时间不停的，其实对自己帮助是很大。那你如果小眼睛、小鼻子，说啊，现在渡不了人，本来你就现在渡不了人了，你自己就是烦恼人，你怎么渡得了人？但渡不了人，等但是现在总是有个下手处吧，而且不会轻易停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得清楚，它本身有意义。我们要看到说，自己这一条路后来承受起的那种果报，是从来从你过去付出来的，然后慢慢累积出来。所以你没有这种观，他说期待视同先者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先看高僧传。你看了高僧传，你看现在。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群大家都很用功的人互为榜样，这种团体不大会多了。如果这个地方标准一降低，你就是看什么啊、哦？嗯，我很精进呢，因为我只有睡7小时半，因为他一般人都睡8小时。是啊，他比别人精进半小时啊，可是问题他比外面人家都睡3-4小时的，你不是，你还敢说你精进？可是问题，这个环境就是都睡8到9的啦、啊。那你这个是，你这个7.8、7.5的算是精进啊，没有一个好学的。所以当有人开始精进的时候，整个力道就会往上提升。你有一个高深的行仪做你的榜样，你也不会停止，你也不屑于说，我这一生就如此了了，好像没什么功。没什么功德可谈，不是这样。你看他在举座莫累石流，不要赶时髦。你看在门面上，在很多地方一直留意这些东西，请问意义在哪里？别人这样做，我们也跟这样做，那可是意义在哪里？啊、哦，这个有时候到最后你发觉就。你瞎忙，但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什么叫石流？我们是不是要抗拒人家的一般潮流？我记得你当刻意去抗拒潮流的时候，你也是一个偏激的人。问题是，我不问抗不抗拒，我问有用没用啊？如果找不到意义，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看啊，在这一条路里面。有时候我们是为了避免人家烦恼啊，可以，但如果太过的话，已经耽搁了，一概拒绝。你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很不合群，你又怎么样？可是我告诉你，到最后，就像我以前在当兵，我常举这个例子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跟人家讲，可是我已经发愿出家了，我当完兵要出家。所以我们自然在军中就会保持一个像一种对出家人的要求，所以该做不该做我们都会保持距离啊，对。结果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作用吗？这些人啊，军中的人啊，有时候讲话开玩笑啊，讲的有的没有，你一走进去啊，你只是普通兵啊，他们会住口，他们看到你就不讲了。我又不是剃个光头的和尚进来，没有啊，他就是同袍而已啊。他见到你就不讲，你出去继续讲这样。平常有什么事情不会找你，真正有困难的时候会找你。类似这样的情形，有时候就像早上我们讲的，你太没有自己该有的守则，然后轻易随俗，到最后你连自己都不是自己，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因为你没有存在啊，你是随着时流在跑的人啊，所以你一直太挂碍着世间，却没有一个自己笃定的方向在走，就到最后连自己也没有存在，是啊，也没办法获得人家对你的肯定。但我刚才讲过了，这不是因为我去 标新立异、这种态度，而是其实你如果标新立异，到最后你也是会一样，你经常人家走左边你就故意走右边，人家走右边你就走左边，到最后你也什么都不是。可是你不是人家走左边就右走右边，或是人家走左边我就跟着走左边，不是，你是很清楚对与不对，你有一个法的正念在维持你的方向。走在一个一群人都跟你讲不对，但你还是必须要很笃定的讲说不对，就算再多人也不会改变你的观念。这个不是固执，是你的良知。所以我就举例啊，现在不是吗？因为现在团体有时候人很多，人很多啊，有些团体有时候你如果是要一种拼写的，一下子来都几千人，这个我们才小猫几个。所以之前我在很早跟学员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假如你有机会到中华体育馆里面啊，你上台弘法讲什么？我们要依着佛说的四圣地，就下面大大小小来自各地的高僧大德就跟你讲说四圣地是假的，嗯，那时候你会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你会不会这样？因为我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是各有来历的哦。大家同声一喊，你错了，哇，你就马上晕倒了。为什么？各有来历的哦，各有身份的啦。神这个体育馆里面几万人同声喊，你错了。你能不能想象，你观想一下，你就在一个身心很单薄的走在那个台上的中间，就一群人跟你讲你错了，你就晕了扛出来，因为你经不起那么多人异口同声的呵责你。那你应该很清楚，没错，你们颠倒，威武不能屈。那这个来自什么？你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见解。然后我们现在大概不会有一群人去骂你一个，但可能会有整个时代潮流慢慢忽略这个该修的。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应该往哪里走，哦，我们这个学习应该往哪里，可是明明已经错了。那我再问你们一句话，这个我常讲的，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？你现在如果到学界，你跟他讲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，人家一定说你没有读书。可是偏偏只有你对。阿弥陀经当然是原始佛教啊，是佛说的，不是原始佛教，不管哪时候说的，是佛死后，因为又跑出来，半夜讲完又去死。当然是佛在世的讲阿弥陀经的啊，啊，既然是在世讲的，不是原始佛教，不管是哪个佛教，你一方面又相信阿弥陀经是佛说的，一方面又只接受阿含经是原始佛教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，像我来讲，我到哪里，阿弥陀经原始佛教，莫类石榴。当然这是不是观，就是我这样讲的观念，它还是举措的问题，行为。大家非得搞了很多活动，很多形式才叫怎么样，不一定要。为什么？凡是无意义的，只在形式上表征上，宗教的表征一直在重炒的，一直在滚的，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，都不知道它原初精神，这个不要。就好像说之前有一个在某个县市办了一个法会，连诵三天是为了赈灾把救济，还是什么忘了，这个是利益很好，结果那个经诵三天还没有诵完一部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的达官显贵要来致辞， 送到一半停，让他讲几句话，送到一半停，让他讲几句话，不讲好像不行。这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所以送了三天一步都没送完，然后桌上钱一堆一堆一直少。对啊，当然好在是救济，不过好像又拿到那里我不知道，然后来就是 还好我们也没参加。我要是我在场嘛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话，可是我可能会讲话了，以我的个性我可能会讲话。我们能慢把经送完，没有必要每个人来都让他们讲话吧？到底谁最伟大？我因为我干过这种事，有一次我去日本，我要找鉴真和尚的那个资料。台湾突然有人一直打电话，透过人找我说很重要要回来。我说什么事？我刚因为我要看那个鉴真和尚的那个戒堂嘛，那想要去，我要收集一些资料。那一直找我回来啊，原来是什么一个地方落成。啊，落成好吧，那也很重要。原来是有人要竞选总统、副总统，啊，要莅临，要我们在。啊，我想这样再跑回来，到最后，竟然突然也不没有事先讲，就用每个人搭组衣到山门排队列队，准备迎接候选人来。我说不对吧，是你到寺庙来顶礼的，怎么是我们这些穿主衣的人在外面排队？我就跟一个比较同年轻的另外一个理事长，我说啊，你也要站坐你去站好，我要走，你说我要走，但是我两个人走，为什么我要去排？大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没选上。那这是我讲的了，我补充的啊。你这不是属你的福吗？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迎逢的事情？你要说帝王时期没办法，在这个民主时代里面你做这种事情，你也巴结，不要巴结到那种情况，你不再做些事情像这类的。所以修道的品格不能提升啊。哦，有时候我们当然不是说，有些达官显贵来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那个，我们该有的礼貌接待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我们问的是，我不需要去迎逢，我不需要去迎逢。啊，三若缺一啊，学道难矣。这个我们大家知道。再过来，流俗之见不可入道。我慢习气不可求道，未会先会不可与道，厌安怠惰不可学道，故事习非不可磨道，自信己意不可问道，舍动求静不可养道，弃教参禅不可得道，一文竭力不可会道，欲速洗净不可悟道，隔小于大不可见道，执慧为静不可知道，厌常喜心不可去道，乐减未还不可明道，将就苟且不可修道，得少为足不可成道。就用几个来谈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，假如你经常去熏修，这就是戒体，不是吗？我们有时候把戒体谈得很抽象，不是，这就是格。因为你很清楚，所以你不甘于去做这种，因有时候不是你故意，因为是被熏出来，整个大环境里面缺少一个自己很笃定的立场，所以久而久之你失去了你原来修道的那一份很质朴的心，所以你要事先知道。当然我们现在能在这里学，大概都有这种心情，但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啊，务必要抓住。我即便说出家二十几年，我都很乐意回头去稳定我自己的方向吧，我不在乎时间会不会怎么样，或是我们的身份怎么样。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及早走向正道。他说流俗之见不可入道，为什么不可入道？俗见跟道无关呢、啊？ 俗子会增加你对世间的爱着，俗就是不如实知见法的叫俗嘛，是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怎么样才能脱俗？不是故意装得很有气质的叫脱俗啊，你内心染俗就无法脱俗。你不一定要穿着的怎么样才叫脱俗，而是那种不染俗、不爱着俗，这才是脱俗。所以流俗之见不可入道，一个人藏在世间里面啊，尤其一般观念啊，没有一个独特佛法的见解，你就照着一般人对修行的规范的那种了解啊，我们就早晚课，我们就做诵诵经，有什么事情来安个牌位，你怎么可以免俗？你不过是众行业当中里面的什么道跟身，身道，身道在九流当中是末流的。如果你要自甘堕落的话，你要只留身道的话，那是末流的。所以我之前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学我很久，那包括我现在讲的，其实我刚早上我讲过，我看是对身种来讲，其实我这样接着上，因为标准是放高一点的，这包括活弟子在家居士都必须要理解。我们想一想，你注意看，一个学佛的，假如有一个神父、一个牧师、一个法师、一个道士，各学三十年，坐上台面，你觉得气质好的是哪一个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就是现实，这就是现实。当然你要选一个好出家人，当然这个最脱俗，我则的话就一般常态，你会不会觉得后面那两个比较粗俗，后面那前面那两个比较高雅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有教养规矩，很符合世间人对一个规矩人的要求，但我们的戒律照理讲是比他更清净，所以以我们在座，当然我们出去就比较没问题。可是绝大多数不是如此的，不要讲绝大多数太高，多数其实不大，就是那份威仪拉力大大，心浮动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你走在一个最离最清净最离俗的法上，但却不受用法的清净。我当然我讲说，一个修道人的清净那种脱俗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穿得很好，不许他乃是赤脚都让会觉得他很脱俗。那你为什么不脱俗？因为你在俗中啊，你在俗念当中，你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超越。换句话我们要讲，如果讲白一点，你从不离对世间世俗法的爱着，否则的话，照理讲，这四等人里面应该以法师最脱俗。不然你看啊，虚云老和尚那个样子，相片你们看过吧？把虚云老和尚拿出去代表，他最脱俗。这个把印光大师、把弘一大师放出去，最脱俗。那种本来就不爱俗的，是，所以俗法容易染污心智。那有时候在这世间法不得不应付，但不要爱俗。久了以后，其实所谓俗就是染尘呢、啊，就是被觉合尘，你怎么修啊？我慢习气不可求道，为什么不可求道？你不会求了，因为你已经有了。所以在一般来讲，除非是很特殊的因缘，菩萨或是某种因缘知道你有得度因缘，所以就算你不求强给，有没有这种道理？有，菩萨法是这样，菩萨法不一定要你求， 他还是给你。不善法还会偷盗，怎么偷盗呢？这个父母不当子女出家，菩萨硬把他渡来出家，把他儿子夺过来，这看是盗，盗他所爱。那当然在佛法里面是这样，在世间法会觉得你夺了我所爱，所以菩萨作为有时候这样说，你虽不求但我给你，但一般来讲就一般常态，一旦慢心就很难，人家会给你们，不会跟你讲，因缘未具足。尤其像我们这种半吊子的老师啊，我们有时候都诚惶诚恐，怕自己讲不好让学生不安，所以如果学生表述说不以为然，马上就说了，为什么不？本来就自己也没什么信心，那加上现在听的人又不以为然，那我们就说啊，大概我们德有限，所以不敢教。那是不是这样？不知道。不过你起慢，铁定这一类的人就不是那个大菩萨会用非常手段度你的，他一定来说啊。德不够不敢当，结果倒霉是谁？倒霉是哪一个？所以慢心，我看到很多是这样，在我们学习环境里面很多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像我这样上课，你们都是远地来啊、哦，当然附近的也有，这我们讲起来就很有信心。为什么？你来别来，你们自己要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讲。可是有时候在佛学院上课就未必哦，因为他是被必修来的，他有的人高兴有的人不高兴，有的你在上课他在看别的书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指导他。可是在佛法里面老实讲，这种教学就有问题。我可以跟你讲，可是如果你不愿意请你离开也可以，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很困扰，影响这个环境里面修学佛法的清净，但环境就这样啊，没办法。而有些老师就跟你不行，但你这样勉强有什么意义？那有的人是怎么样？因为他慢心，他不愿意虚心里面听。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又就很为难。好，你说你要跟他讲也不是，不跟他讲也不是。以前我就讲说，我碰到有些学生，以我们的经验，我们就知道他快倒霉。所以会倒霉，就是他的习性已经现出，他的烦恼已经出来。那为什么不讲？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意听，我跟他没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。如果所谓信任关系，就是说某某人你这样错，为什么我敢说？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起苦恼。当然有些菩萨必须要，我们也比较敢，就是说我讲完你高不高兴你的事，那也必须要有因缘啊。但有些东西你发觉就是说你不能讲，为什么？找不到缘，等只好等以后，等以后。为什么？因为此人向来学法不谦虚，所以明明有因缘要跟他讲，都苦于无机会跟他。这种例子在我教学过程里面会碰到，这种例子讲也不是，不讲也不是，讲了他根本连听都不想听，但明明你知道，所以后来发生问题你也无可奈何。就像所以有时候我妈姐说，佛菩萨你不能接引我，我叫你修的，我叫你放下你都不修，我放下你就偏偏要去要执，那执了以后才讲说，佛菩萨你怎么没感应，你不依教奉行我怎么感应，很多东西就遮挡到外面去了。好，我们这节先到此。